到这里来了，他也是到这个大殿上去，到那里也是和尚，可能还是没低头，只是和尚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他们什么地方，就坐下来。坐下来这件事呢，这个他们的法会里边的主持人呢，当然就出来接待招呼这位法师啊，当然也就对他说了，说是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庙上，你们是供佛的，也向佛顶礼，我们的供的老君就是佛，你也应该有一顶礼，你不应该对我们没有礼貌。哎呀，那么这个法师说呀，你说的对啊，我来了到了你们这个庙上，我应该对老君呢有礼貌，我也有心顶礼的，但是我又顾虑到他受不了。哎呀，我说我是有心顶礼的，并不是我不顶礼，不是，我有心顶礼，但是他恐怕受不了，所以没有顶礼。当然是那个主持人想，那哪有什么受不了，就是我们老君就是佛嘛，和是你们释迦佛是平等的，你这有什么受不了呢，你也顶礼。他说好好，他就又来到这个大殿上，他就开始就顶礼，一开一磕一个头的时候，这个老君的像就摇动。等到磕第二个头的时候啊，就摇动得更厉害，第三个头的时候就像就倒下去了。有这个事情，有这事情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庙的主持人呢，当然呢立刻又把老君的像又扶起来了，又供好了，说请你再顶礼我们看一看。这样子说好，他就再顶礼，又顶，又这个像又倒了。那么这个主持人没话好说，因为当时顶礼不只是那一个主持人，还有很多的他们的道教徒啊，立刻的呀，这个信心动摇了，就很多人呢不相信道教，相信佛教了，有这个事情。那么呢，现在就是说哈。《述是波尔波罗蜜经卷》受持读诵为他演说，可见对这部经啊，你能受持读诵啊，从这一位建禅师的这件事看出来啊，不可思议。当然我现在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现在想起来啊，那个主持人又同这个建禅师就又继续谈话，就是你到佛教里边来，你有什么修行说说我听听。我没什么修行，我就是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能背，能够诵，不是照文，他能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部经背下来，我就是就这样修行，就是这样境界。但是高僧传上称他为禅师，见禅师，那可能他还是坐禅的，就是有这种境界。这个受持读诵为他演说，我在高僧传上啊又看见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讲经的法师，这个讲经法师是怎么样是饮酒的，是喝酒的，但是他在讲经啊，就是另外有鬼神来听经，有鬼神来听经呢，这个鬼呢就是啊，是他人间的亲人，人间的亲人啊，就是这鬼呀、啊，对他人间的亲人呢说，应该到这个法师那去听经，劝他亲人来听经，就是你也来不来，我也来，啊，就说出名字来啊， 那个法师呢讲你应该去听经，听经啊，人间的人大家都是人间的人，我也能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就鬼呢，鬼有问题啊，鬼就是写个牌位，也是这个办法，写他的名字在一个，说我们估计说是个木板吧，或者是一张纸也可以写的名字，写的名字的时候啊也来听经呢，就是在这一个地方的一角那里，我这个牌位贴在那个角那里，但是表面上用一张纸浮起来，只是看见有一张纸在那里，看不见里边还有个牌位，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人注意这件事啊，说这什么，这是什么，他就说那个人只好坦白出来，说这是我的一个亲人，他死掉了，他现在是鬼神了，鬼神呢指出名字来，说是现在某某法师在讲经啊，应该去听经，所以他劝我来，我也劝他来，但是他来就是要用有些牌位在那里在听经，所以不可以，也可以现形嘛，现出你的身形啊来，大家都坐着听经嘛。他说不可以，说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自己都不高兴，我的身体怎么可以给别人看见呢？说鬼神呐、啊，所以将才说是三恶道啊，在人间做了恶事，受了恶报的时候，这果报不好看，丑陋。那么这些人呢，就和这鬼说话了啊，说是你告诉你人间的亲人呢来听经呢，你看见什么境界？我们这里就大家在这听经是什么境界呢？他说呀，在我们人的头上以上都是鬼神在这听经，鬼神以上呢是诸天，诸天都来听经的，都来听我们学习佛法，都来听经，但是有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呀、啊？诸天呢，那个头都背着这个法师，听，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说是这个法师喝酒，他一喝酒啊，一说话的时候啊，大概就从这个酒的气喷出来呀、啊，是诸天不高兴，但是还愿意听经，结果那个态度不是面向法师，是背着法师听。说是这件事，这是也是刚才这说这件事哈、啊。现在这上面说呢，《苏氏般若波罗蜜经卷》受持读诵为他演说，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受持读诵为他演说，这里面还有个意思啊。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大家要依据经律论。经律论呢，经和律完全都是佛说的，论呢也可能是佛的佛教徒、佛的弟子，或者是菩萨、阿罗汉造的论，那也都是佛法。我们学习佛法要根据这个来学习佛法，因为什么根据这个？就是佛的弟子都是圣人说的话，我们要根据这个来学习佛法。这里面还有个意思呢，你要为人演说的时候，也还是要从这里来，根据这个来演说。你不可以离开了经论，你另外去讲解什么？另外讲解那是另一回事。我自己会觉悟，我自己会发明一个道理去讲，我不根据佛菩萨说话，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另一回事的。所以受持读诵啊佛所说的经卷，根据这个要为他演说，应该这样做啊，应该这样的说。是说十方世界中诸天龙夜叉千大伯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雀皆来礼拜般若波罗蜜，供养一去啊。是处，就是受持读诵的处所，或者是为他演说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十方世界的诸天，十方世界的诸天，啊，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哈、啊， 那个是高僧传上是鬼说出来的话，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哈。但是经上现在是这是佛说的了哈。诸天，诸天龙，这个龙啊，这哪里？这个天啊，天上的人，用我们人间的人的情形来比对着说，你应该是相信佛法的天，里边也有不相信佛法的天。在经论上说到一件事，是舍界天上的天，想要来人间见佛闻法，其他的舍界天上劝他不要来，劝他不要到人间来听闻佛法，还有这个事情，可以知道有相信佛法的，也有不相信的哈。这个龙也是一样，也有相信佛法的，也有不相信佛法的。而龙里边也有神通的，也有没有神通的，也是有差别哈。这个夜叉是也是鬼神的哈，这个暴物的鬼神。钱塔婆发个香音，他的身体呀、发出了香气，或者一香为食啊，所以叫钱塔婆。他是干什么的呢？是为食的欢音呢、做音乐的音乐声，就是这样哈。阿修罗，刚才前面说的那个阿修罗，阿修罗、也是各式各样的，像人间的人呢，也有大福的人，也有贫苦的人。说阿修罗呢，有大福德的阿修罗和诸天的平等，有这种境界啊、也有啊，福德没那么大的。迦楼罗、翻到中国话，翻个金翅鸟，或者翻个妙翅鸟，它那个翅膀很妙，很美啊，妙翅鸟。但是这种鸟是非常的，身量非常大。经常说从一个须弥山飞到另一个须弥山去，没有这种能力。这个金翅鸟，这个金翅鸟啊，是以龙为食的，它是以龙为它的饮食，是厉害。它那个翅膀一扇呢，这个海水就分开了，这个海水里面的龙它都看见了，它就吃龙，有这种事情哈。迦楼罗。紧罗罗呢，翻个疑神，啊，这个他头上有个甲，有一个甲，我们人看见了他，这个人是人，你是不是鬼神呢？就有时候也称之为疑神啊。这个人也是十地怀恩做音乐的神，摩诃罗切就是大蟒神，啊，像蛇似的这一类众神，但是这都是有神通的。接来礼拜波罗蜜，好，这些人都到来这个波罗蜜的地方来礼拜，还供养一去。但是他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他不是用他原来的身相来到我们这里，他都是变化一个端正人。我们人间的右眼，我们看着是个端正人，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夜叉鬼，他是钱塔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揭，不知道。接来礼拜波罗蜜，啊，都到人间来礼拜啊，波罗蜜，供养一去就走了。何以故？因为神门诸天神家这样子呢，是波罗蜜中生诸佛。用波尔波罗蜜的大智慧啊，能令人得圣道，能令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即生一切众生乐具故。这个学习波尔波罗蜜开大智慧了啊，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利益众生有益的事情。我们做了这样的功德呢，我们就会得果报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帮助我们安乐的这些事、这些气、这些因缘，能使令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呀，我们有慈悲心呢，我们身体就会健康一点。常常的发脾气呀，要杀别人呢，身体多病痛。你有恶心，也对身体也不健康的。所以，即生一切众生乐欲，因此而会得到安乐。这样的因缘，也是因为学习般若波罗蜜出现的。是诸佛舍利，以是一切种子住处因缘啊。佛的舍利呢，也是这一切种子住处因缘，就是佛的舍利，也是佛的身体。佛的身体里面得到了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在什么地方呢？也就在这个身体在这里住。所以佛的舍利，舍利是佛的智慧的住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心的住处，我们的色想行识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住。我们这个身体也可以称之为舍利，不过没有人恭敬就是了。佛的这个舍利呢，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呀，无上菩提的住处，所以我们表示尊重啊，是这个意思啊。以是故，世尊二分钟何取般若波罗蜜？以是故，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般若波罗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取般若波罗蜜，我就请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呢，我来学习。所以它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在这一品里面呢，我们得到这样消息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我感觉我们出家人还是愿意请舍利，而不去请般若波罗蜜。我们出家人也还是愿意修福，而不愿意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佛法。我不高兴这样做。要是读了这一品经的话呢，我们应该觉悟一点，我们应该请佛舍利，恭敬供养也是好，但是不应该不请般若波罗蜜。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我们佛教徒究竟是请般若波罗蜜学习佛法，佛法全部都是般若波罗蜜，但是我们佛教徒肯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不多，不是很多，很少，而啊请舍利的，就是修福的佛教徒比较多，修福也是好。但是佛教徒现在智慧不够，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智慧不够，为什么？就是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你就是没有智慧，只是有福报就是了。说是现在呀，我们是打禅期，打禅期呀，你注意。打禅期呢，坐那里，他心里怎么用功？多数是修习智，多数是学习智，而不是学习观。观就是般若的智慧。我们说这个南传的佛教，我们这个说这个排奥禅师哈，这个还是很难得。我有一年到台湾，就看见这位排奥禅师。我亲自看见他，我到他的面前，他在那坐着，我到那，我是不是假的哈，心里很恭敬的给他做学习。你看他是个大福德人，他所开示的坐禅的方法也是偏重于止，那他并没有弃舍这个毗婆舍那观，但是放在以后，放在后来。现在先修奢摩陀，先修奢摩陀，奢摩陀成功了再修毗婆舍那。但是我在看他们呢翻成了汉文的那个道次的，他还是偏重于止，也有一点观， 但是神很少，是偏于中医治。但是我们汉传佛教徒呢，我看多数没有毗婆舍诺，就只是奢摩陀而已。我不要说的太明白了，太明白就不好听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你佛法学的不够，你没有学习呀、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明白的告诉我们，取般若波罗蜜，但是不是不恭敬舍利？这件事为什么呢？一定要重视般若波罗蜜，非常的明白，非常的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呀、啊。是什么？你要不重视般若波罗蜜呀、啊，只是去修修福报啊。很明白的有一件事，你是穿上出家的服装啊，啊，剃光了头，但是你没有佛法的思想，可以肯定这件事。可以肯定的，哎，为什么呢？你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吗？佛教徒而没有佛法的思想，对不对？这问题对不对？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这件事，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应该有佛法的思想，有佛法思想，你得学习佛法，你才能有佛法思想啊。说我不学习。你我有我的自由，无自由什么宁死？我是怎么说的？无自由宁死？那我一定要自由，自由要有般若波罗蜜加进去也还好。因为没有般若波罗蜜，你要自由，实在来说就是愚痴哦。愚痴的自由你欢喜吗？我看是不值得欢喜。所以说俄曲波尔波罗蜜呀、啊、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这个舍利品呢，我们今天的佛教徒特别重要，要学习这件事。我昨天曾经讲了一句话，我念阿弥陀佛何必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呢？你好，你不愿意学就不学，但是我主张学习摩诃波尔蜜经啊，你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可能会更有把握的往生阿弥陀佛国，不好吗？我有这个感觉，我有这个感觉。不但是这一念阿弥陀佛呀，你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思想有力量，不同。不完全不一样，所以应该学习，应该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读这个《大毗卢遮那僧辩加持经》，我以前有因缘的去见陈建斌上师啊，或者怎么称呼他，怎么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密宗里边的书啊，这个佛说的只有两部，其他都不是佛说的。我听见这个话，我心里面也很不是味道。那么啊，他说完了呢，我听完他这句话呢，这句话是听到心里去了啊，我回到我的住处啊，我其他的事情停下来，我就把这藏经里面的，我有这个木版本的大毗卢遮那僧辩加持经，也叫大日经，我就读了一遍。读完一遍呢，使令我呀思想有很大的改变。有什么改变？这是密宗根本的经典，这部经这里边说的消息呀，哎呀，司令，我这是意外。他说佛法里面呢，以般若波罗蜜经为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密宗是要念咒的，念很多咒， 我们用花来供佛，也念咒，用果、用水、用一切念，都是有，每一个都是有咒的。在这部经里面说的，说这件事啊。但是其中这句话是令我非常感动，以般若波罗蜜为主。你们各位思想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从这以后啊，我对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重要性生欢喜心，所以我得到陈建民上师的好处，得到这句话的好处。哎呀，是原来是这样子，本来我也是欢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我听见他这句话，我还寻思，因为我对密宗我没有学习，我没有学习过，我听完他这句话，我又注意地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原来是这样的，和显是一致的，思想是一致的，没有冲突。所以我也相信密，这一来使令我对于密宗也有信心，有欢喜心，也加强了我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学习的恭敬心。我昨天说过，这个迦祥吉藏大师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在世的时候讲过这部经，他还有注解，把它分科了。分科了，就是前边呢，撕掉了，后边我也是勉强的呀，因为那里边都混乱了，把它磕。我其实我也很忙啊，你知道吧？但是我拿出时间来把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迦祥大师的课，我一条一条完全抄出来，抄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正文的本子里面，抄这里面，我肯拿出时间也很辛苦的呀，就把它抄出来。抄完了以后，我又注意的读这个大智度论，心里甚大欢喜，甚大欢喜。说是以是故，世尊二分钟我取般若波罗蜜，取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取这部经啊，我取这部经我是有理由的，这个意思。佛是世尊，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身心入法中，我事实不见不为相啊。前边是第一课，是劝供养般若为本故，取经卷啊，取经卷啊，我们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啊，这是第一课。现在第二课。明能离不畏，我们要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呢，我们心里没有恐怖，有这个好处啊，说这个意思。复次，世尊，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身心入法中。这是啊，这个释迦欢音他这么说哈、啊，我要是受持，他应该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哈。受持又能够读诵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门啊，身心入法中。这个身心入法中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前边呢是受持读诵是由般若经的文句说的，这个身心入法中呢是由般若波罗蜜经的意说的。这个身心是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世俗地的文具的般若波罗蜜入于地义地，所以叫做身心。怎么样啊？能够悟入到地义地呢？就是当然是经过预先的学习，而这个时候呢，你要思维呀、啊，我们的。舍受想行识啊，是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为一切的因缘法，都是自性空的。自性空里面一切法不可得，就是这样思维就入于第一地了。这个法就是第一啊，就是圣意，身心呢，误入第一地， 叫身心入法中。当然我们这样说呢，是应我们应该是能办到的，不是难事，不是困难的事。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哈，身心入法中，还是啊，是用我们的舍受想行识做所缘境。修奢摩陀的子要有所缘境，毗婆舍挪观也要有所缘境。什么做我们的所缘境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舍受想行识做我们的所缘境。我们的舍受想行识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其中啊，是令我们内心，我们的内心里边呢，感觉到奇怪的一件事啊，感觉到奇怪的一件事。什么事情是奇怪的呢？比如说是这个人呢，500世做人啊，做男人啊，说是他500世做男人，但是到501世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品德还不坏，品德不错啊。所以501世他还来到人间做人，但是不做男人了，做女人。你看这个事情怪吧，或者做女人，怎么样会做女人呢？做女人这个次第是怎么样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遇见境界的时候啊，他生出这一念心呢，生出一个女人的心来，他不生男人的心理，他500世做人了，这个做男人的习惯上都是就是这样嘛。遇见一个境界，他是男人，他生出男人的心理，女人的生出女人的心理，就是没有理由，不需要讲什么理由，他的思想上就是这样活动，这发出这个作用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500世的那么长远的时间呢，他都是男人的心理，但是第501世这个时候，忽然间遇见境界的时候，他发出女人的心理。我说这什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佛陀的大智慧告诉我，无名缘行，行缘思，就是行缘思，行就是业力啊，业力的力量使令他发出这个分别心来，业力。力量使令他发出这一念心来，这件事你看是怪不怪？自己也说不出来理由的，就是发出来个女人的心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缘的，什么因缘呢？业力，这业力使令他这样的。我们平常的时候，男人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的？是行缘事，就是你的业力来。或者这样说，业力来控制你这个心，这一念心，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使得你这一心就这样分别，还是有这件事，一情缘事。所以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有的，不是他自己自然有的，不是。佛法的道理是这样讲。我现在又有个妄想，我现在又快到点了哈，我还说这件事。这个我曾经说过啊，我是在城市里读书的时间才2年3年这样。我以前是在乡村里读书啊，在私塾里读书，就读这四书，读这个《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这个读的时候啊，迷迷糊糊的，我还有老师讲的呀啊，小二实习是不一样，我还有老师讲，但是我听着不懂，只是听，但是不懂这个意思。等到出家以后啊，我有时候还是到书店去走一走的呀，到书店又看见了《大小中庸》《论语》《孟子》，看见以前是读这个的，还在那背的呀，还在老师坐在那里，我背着老师的背这个书的。所以说现在再看见呢，就像好朋友似的，再看见朋友一脸欢喜，又买了一部回去，我又再读再看这个书，看见一件事， 其实这是应该是中庸上说的，是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我现在看见这句话，以前是读过，我已经刚才说了我不懂这个话怎么讲，这句也是不懂，但是现在看见还是不懂啊，但是心里想要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那朱注上解释了，天命这个命啊，当什么呢？命者赋也。赋是什么呢？就是赋予给的，是天命之为性，是天老爷给你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说天老爷，我这一年天命之为性，这个性是什么？就是心啊，就是我们明了性的心，不是心脏那个心，是这个明了性。我们自己静坐的时候，你要在用功修行，就是很明白的呀，心是这个注意力是在头部，而不是在这里。这里当然也有直角啊，也有角质性，但是那个中心点是在头部啊。不是，这不要讲这话啊。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从哪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儒家的小者说是天命，说老天爷给你的。哎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孔夫子的思想接近基督教。这时候我心里头想到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也是看见过哈，就是中国的呀、啊、读书人呐、啊，还是有学问的人，相信上帝，相信基督教，相信天主教。这时候我就明白这个道理啊，是孔夫子宣传的。哎呀，是这样子。可是我这一想呢，那和佛教是有距离的。我们佛教有的时候因为孔孟之道很好啊，我们应该学一学孔孟之道，但是从这地方看呢，和佛教是远的。但是孔夫子也没有明白说天究竟是什么事儿。孔夫子，我读书少我不知道，你们读书多知道。孔夫子也没有详细说天怎么回事，也没有详细说。但是这句话呢，我们简单的去看呢，他就是和天主教、基督教相信上帝的人接近，思想相近，说天命之为性。你这个分别心呢，是天老爷给你的啊。我那天说过，那个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皇帝是天命，可孟子是可以有这个思想。其实这个思想啊，现在来说不合道理。我们的佛教里面看呢，天上的也不管你这件事的，你谁做皇帝他管你这件事，他也不管，也更没有天命说这个是天老爷给的，也更没有这个意思。佛教里没这个想法，佛教的理论呢，你自己创造的，是这样意思。是行原始这句话，如果用了天命之为性这句话来对照起来呀、啊，那就是行原始，你自己创造的，就是这句话。行就是业力，业力是谁创造的？就是你的心创造的。佛教的理论就是这样讲哈，你自己创造业力，业力又给你果报。果报是什么？就主要是我们的心，心是果报主，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算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说是身心入法中啊，就是你要观察一切法是因缘有。我们观察一切法是因缘有啊，谁是因缘？还是你的心。无明缘行，无明是什么？也是我们的心。谁是无明啊？这是我们的心，心没有智慧。我从这里又有个分别心，即心是佛，这个佛是糊涂佛。因为你心就是无明啊，是那么回事啊。要是说是心，我们读《般若经》的时候，他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为佛。这句话我能接受，即心是佛，我不接受。即心是佛就是糊涂嘛，你心上没有智慧啊，没智慧怎么能是佛呢？所以我从这里说呀、啊，我感觉到。印顺拉法师伟大，我们佛法变成了儒家的哲学了，变成道家的哲学，变成神的哲学了，这 是不对的。因此老师说出这句话来，这不是平常人能说的，我平常人说不到，我们平常人呢还感觉到很有智慧呀、啊。我说出这样的话，感觉到有智慧，但是印顺老师说你这样是改变了佛法的思想，变成非佛教徒了，但是你还穿出件衣服的。所以我们我对印顺老法师的恭敬在这里，他叫我们对于佛法有正见，这是印顺老法师的贡献，要尊重这一点。我们自己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这是我的智慧，我能够学习佛法，我现在我能讲经啊，我还能写佛法的文章。其实啊，要感谢在今天的佛教来说，也感谢印顺老法师，要感谢他。我们因为读他的书，我们得到正见。要是你没有这些善知识的呀、啊，智慧，没有他们的智慧，你自己学习佛法，你能得到这个智慧啊？也可能得到，也可能不得到，也可能你不容易得到，是不一定的。我说的太多了，是身心入法中。现在是到点了哈，到点了我们就停下来，好，停。我再说几句话哈。我们学习佛法，很多的因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是我去学《金刚经》，或者我是学这个《大乘起信论》呐、啊，我学习呀、啊。成为思论，学习欲界识的论，学习大智的论，学习很多很多的佛法，也有很多的因缘呢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学习。好，比如说我学习，我要靠我父母对我也有帮助，我的师长对我有帮助，很多很多人都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印顺老法师这一个方面对我们很重要的帮助，你应该要认识到这里。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另有一句话，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件事要承认的，应该是这样的。说我们完全是印顺老师，也不是，我父母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这个身体是我父母帮助我，是我的业力，但是也父母的帮助，所以要感谢父母的恩德啊。也要还有我这我能学习佛法，是因为我小时候还读过书，所以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读书是得到我祖父的帮助。我们那个乡村是没有学校的呀，我祖父去请一个老师来成立一个学校，那么这个乡村里面的小孩子大家都在读书，所以我还要感谢我的祖父啊，也感谢我的老师，感谢很多人。不能说只是一个印顺老法师，还要感谢很多人。好了，我就说到这里了。这个我刚才我也说过哈，我以前在私塾里呀、啊、读过世书啊，我也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虽然那老师讲过，但是听不懂。出家以后再学习啊，明白多少，会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会明白多少啊。但是这件事啊，我们再深入的思维的话，也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小时候，我刚才也和一位医生谈话，也提到这件事。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那个老师啊还写个孔夫子的大圣什么先师啊，孔夫子写个牌位的，用个木板啊，那些牌位，上小的时候就一鞠躬，下小的时候也是像孔夫子一鞠躬的，曾经这样子啊训练了多少年，训练多少年，对孔夫子也就有点感情，有那么一点感情的。所以我对孔夫子有一点感情啊， 我对世俗也有点感情，在见面的时候就像朋友见面也得感情欢喜在学习，但是我发觉这件事呢，我心里在想呢，哎呀，和佛教远了一点，远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呢，出家人有的法师提倡出家人应该学习世俗啊，学习孔孟之道，我嘴是没有说，我心里想哪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可是啊，我这个，我刚才说过，我是很笨的人啊。我学习了佛法很多年了，我对于这一念心，我消这个成为实论的，消息为实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他说阿赖耶识是果报主，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是果报主，这句话也不太明白。也不是太明白的哈、啊，就是无名缘行行缘师啊，心里也是，这句话都能背下来，无名缘行行缘师都能背下来，但是这个意义啊，不是十分的分明，不是十分的分明。嗯、可是长时间的学习呢，逐渐有进步，但是啊，这一天看见天命之谓性啊，使令我很有刺激。使令我对于佛法的认识又进了一步。